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他本有神的形象，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当年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那么今天的你对基督又有何认识？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林成牧师主讲《基督论》。
欢迎再次来到《基督论》的课程，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这一阵呢，我们开始谈的课题是基督的神性，基督的神性。那么基督的神性教义呢，其实我们可以稍稍的来归纳一下，有几个很重要的意义哈。那么第一呢，就是基督的神性帮助我们对神呢有一个真知识，真认识神。好像约翰福音14章第9节那里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那么同样耶稣的信息呢，同样也是带着神的信息而来。耶稣是神，所以如果我们要认识神的爱，神的圣洁，或者说神的能力像什么的话，那么就需要看见基督，也就是需要看基督。所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想这是基督论里面过去我们一直提到的经文哈。那么基督的神性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关乎我们的救赎。上次我们也谈到，那么救赎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实际的。那么基督论如果错误的话，我们的救恩论肯定就会出问题，因为基督的死呢，就足够拯救所有的罪人。因为不只是有限的人，但是呢，我们就想到这位神，他牺牲自己的生命，而借着这个生命赐下他的和平平安。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基督的救赎成全了救恩。那么同样基督的神性呢，也给我们另外一个含义，就是神和人呢可以再次联合。那你留意啊，神不是差派一个天使或者是另外一个人从神那里来到我们人间，却是神自己越过了因为罪而产生的这个深渊呢，他来到我们中间。好像以赛亚书所说的哈，因为我们的罪与神隔绝，但是十字架借着基督呢，他成全的救赎，让我们再一次可以与神和好。那么同样因着耶稣基督的神性，今天我们敬拜他，万膝跪拜，万口颂扬耶稣基督是主。我想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盼望呢，在这个基督的神性里面呢，我们对神的认识有更深一层。好，在还没有开始进入课程以前呢，我们再一次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因为你借着道成肉身的主，这位创造天地的主，成为人的样子来到我们的中间。主，我们尊崇你，因为你不单单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生命主，你更是创造主、救赎主。今天我们在这里可以学习基督论的课程，帮助我们对你有更深的认识，帮助我们对你有正确的认识。谢谢主，以至于我们的信仰能够在根基上站立得稳。垂听我们的祷告，把今天的学习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我们祷告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今天呢，我们先还没有谈基督的神性以先呢，我要先介绍一个亚流主义，这个在后面呢我们会反复的提到哈。但是我想今天呢，先用一点时间呢，把这个早期第四世纪亚历山大学派的这个长老亚流，他所主要的教训。那么你要留意啊，亚流呢，他是出于第四世纪，属于亚历山大学派的长老。那么亚流主义的兴起呢，就带给当时的神学一个反思啊，究竟基督的神性怎么样来理解呢？那我们稍稍提一下，虽然这个在讲义里面呢没有，但是我们会多提到关于亚流主义的一些认知哈。那么亚流呢， 对耶稣的认知，他的中心概念是这样的。第一，他认为呢，神呢绝对是独特的，而且是超越的。神是万物的独一的来源，好像旧约时代，耶和华是独一的神，在我以外，除我以外，没有别神。所以在他的观念里面，神呢，这个概念是整个宇宙唯一非受造的存在者。那你留意他们所强调的是唯一的，而且是非受造的存在者。那么同样，只有神拥有他的这个自己的属性，而这个属性是不能够分的，或者说不能够归属给任何的存在物。所以你会发现他们有非常强的一个独一神的一个观念，这是第一方面，他们对神的认识，神是有绝对的、独特的、超越性的，是独一的、唯一的神。第二呢，他们认为这个神呢，不能够和任何东西、任何物来分享这个他的神生命，或者说他的本质。也就是说，这个神的属性、神的生命本质是根本不能够传达、不能够分享的。假如他能够分给其他本质或者是任何其他存在物的话呢，那么换句话说，这个神就变成是一个可分的或可变的。那么如果再这样推理下去的话，那么这个就不是神，他就不是神。假如任何其他的存在物呢，去分享了他神圣的本性，那么就是我们需要谈的这个神存在的这个所谓的二元论，或者是多元性，那么这个就违反一神论这个绝对的真确性，也就是神的独特性和单一性。所以你会发现没有，他们反反复复谈到这两个观念呢，一直在强调神的独特性和单一性。那么另外呢，他们也谈到呢，在神以外啊，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创造而来，因为神创造万有，所以所有在神以外的东西都是从创造而来，所以神借着这个创造的形式使无变为有。那么唯独神呢，在亚流的说法就是指的父神啊，这个神是非受造而且是永恒的。那么当然这个是没有错，但是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就是所有存在的物都是受造物，所以在他们的观念里面，现在问题来了，耶稣基督的道究竟是自由的呢，还是受造的呢？过去我们谈到基督的这个先存性哈，但是父神虽然创造万有，哎，可是在他们的说法却认为呢，他没有直接创造地球，这个地球不能够承受神直接的接触，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认为神是独一的，他不能够直接去创造这个地球，所以父神是借着这个道来工作。所以换句话说，道是神的创造，同样道也是神在世界继续做工的一个代理人一样。那虽然道是首生的，而且呢和至高的存在，但是道是受造的，它不是从父神散发出来的。所以你会发现，从亚流以下呢，为什么我要多提这个亚流主义呢？因为从亚流以下呢，就衍生出很多关于基督的神性里边一些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当然相当的复杂，所以我们时间的关系也没有办法多谈，但是在谈到基督的神性以前呢，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认识耶稣基督也是独一的神、唯一的神，他具有完全的神性。那么当然当我们谈到基督的神性呢，就必须从几方面接着来谈了。第一呢，就是从神的属性，还有他的品格，还有他的工作来做一个对照啊，神的属性啊，这个属是属于的属，还有他的品格，还有他的工作。那么神的属性或者说品格呢，这些是单单属于神的， 也就是说，这个属性我们不用人的属性，我们说神才有神的属性，也就是说这个属性是完全属于神的，才能够显明他是神。那圣经所启示的神呢，是一位全能、全知、全在的神。而这些属性呢，你会发现在基督的身上我们也看得见。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这几方面来看呢、那基督的全能呢，在几方面是可以看得见的。比方说马太福音4:23-24，还有8:1-17，还有9:1-8呢，就提到耶稣基督他胜过人身体还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比方耶稣能够医病，耶稣能够赶鬼，那么他胜过人类的这种身体的限制，精神方面的疾病，这是讲到他的全能。比方耶稣能够用5饼2鱼喂饱5000人，耶稣能够在海面上平静风浪，这些神迹说明一件事，他是神，而且呢，他胜过这个自然界的这个律，或者说自然界的能力。他在海面上行走，他能够平静风浪。所以你看，在福音书记载，当耶稣斥责风浪的时候，你留意，耶稣是斥责风浪，风浪立即平息的以后呢，门徒的反应是什么？他说，这个人是谁呀？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原来风海这些大自然的规律呢，也必须听从耶稣的吩咐。那么这是说明他胜过自然界的能力了。还有呢，最重要的就是耶稣他自己胜过死亡的能力。他借着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以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换句话说，他胜过人肉身的限制，胜过死亡。而这个能力呢，不只是在他自己的身上，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好像耶稣能够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一样。那圣经特别记载拉撒路的这个死而复活这个事件的时候呢，其实当时马大玛利亚不能够理解为什么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在的地方仍住了2天呢？那约翰福音那里给我们一个解释，是耶稣知道要在这件事情上显出上帝和他的荣耀。你留意，不只是神的荣耀，也同样也显出耶稣基督本身的荣耀。那么这个荣耀是什么呢？这个荣耀就是胜过死亡的权势，胜过死亡的能力。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他的全能是什么？他胜过宇宙中一切的能力，包括一切在时间中的过去、未来。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讲基督的属性，或者说神的属性呢，他的全能是指他能够做天父要他做的事。我再说，这个全能是指到他能够做天父要他做的事，他顺服天父的旨意。比方他能够不犯罪的能力比犯罪的能力更大，所以他能够不犯罪。那么这种呢，就显明在他能够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这件事情上。他能不犯罪，这种能力比他能犯罪是更大的。过去我们提过这个耶稣基督完全的人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谈到，很多人在问，如果耶稣基督的人性他是完全的人，他有可能不犯罪吗？我们的答案是，是的，他能不犯罪。因为这个能不犯罪就显明他的能力比这个罪的能力是来得更大的。那么这是说明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他的能力是胜过宇宙中一切的能力，当然包括罪恶的能力。他甚至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释放这些我们一生因为怕死而为罪奴仆的人。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接着回来继续下面的内容。 欢迎你继续收听基督论，我们谈基督的神性。我不晓得在学习的过程中会不会觉得这个课程啊比较的枯燥啊。那么当然我盼望也能够耐心的好好的来学习，因为的确对基督的正确认识呢是我们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根基的。好，基督的神性，刚才我们谈到基督的这个属性啊，属性其实基督的属性也是神的属性，他的全能，他胜过人的身体精神方面的疾病，他胜过自然界的能力，他能够在海面上行走，他能够超越人物质的一些限制，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胜过肉身死亡的能力，他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而他自己呢就是以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你要留意基督的复活，特别是当我们谈到基督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谈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复活说明一件事，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神本身。好，那么接着我们来看基督的全知，除了他是全能以外呢，基督也是全知的。那么基督能够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意念动机，而且呢不会受到外在的影响。那么在约翰福音呢就曾经有多次的记载啊，那么比方耶稣每一次行了许多的神迹以后，有许多人要来跟从耶稣。那么特别是在耶稣行了这个五饼二鱼神迹以后呢，有许多人要强逼耶稣做王。在表面上来看呢，似乎人真的都来信靠他，知道他是要来的那位弥赛亚，人真的也高举他。但是基督能够知道人心所存的意念动机，他不会受到这种所谓的群众的拥戴而冲昏了自己的头脑。所以约翰福音二章二十四节有一节的经文呢，这节经文说得很好，他说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受人的拥戴或者说受人的拥护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很容易在这个中间迷失掉，因为我们不知道人心里真正在想什么，甚至有的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理解我们真正的目的动机是什么。但是耶稣他是全知的，所以他知道万人，所以他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那耶稣的全知，你留意啊，是指到他虽然道成肉身，而且呢他的的确确也受到肉体的限制，但是他仍然表现出他的全知。我再说一次哈，很多人理解错误的理解说，那么如果耶稣是道成肉身了，而且呢他的肉体受到限制，比方说他也会肚子饿，他也会犯困，他可能呢也会悲伤等等，那么他是不是就不是全知的呢？那其实你看约翰福音特别记载拉撒路的这个事件，耶稣知道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在的地方仍然停留了两天。那当耶稣再去到马大和玛利亚家中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约翰福音那里记载，马大和玛利亚带着一点埋怨的口吻对耶稣说什么呢？他说，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但是耶稣接下来带给他一个复活的信息，他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那弟兄姐妹，这件事情上要显出神的能力，神的作为。虽然耶稣受到肉身的限制，你留意，耶稣没有像一个好像时空穿梭机一样忽然间就跑到了马大玛利亚的身边啊，去及时的医治拉撒路。那说明一件事，他受到时空的限制，他仍然在所在的地方停留两天，也就是说他必须受到当时时空的限制，但是他仍然是全知的，他知道人心所存的，他也知道拉撒路，他也知道马大玛利亚心里的悲伤，他当然知道拉撒路会死，但是耶稣已经说了在这件事上要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换句话说，耶稣的全知呢，虽然他是在道成肉身，也受到肉体的限制，但是他的表现
仍然是表现出他的全知。那么这个全知当然也包含在时间的过去、将来、现在和将来要成就的事，都包括在时间的里边。换句话说，他仍然是掌管时间的主，他仍然知道最好的时机是什么，因为他是全知的。在拉撒路这个事件中，可能很多人会问，究竟什么是上帝的时间表呢？弟兄姐妹，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有的时候，当我们人生遇见一些困境，遇见一些挫折，我们也巴不得神啊，你这个时候就来，此时此刻就是现在，来替我解决我的难题，我的问题吧。但是不要忘记了，耶稣的全知，他更是时间的主人，他知道最好的时机。所以有人说得很好，上帝有的时候在我们人生呢，关起了一扇门，但是他也为我们开启了另一扇的窗子。所以真的，耶稣的全知给我们的生活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和安慰，是不是？所以他的全知，不管是过去、现在、将来要成就的事，他都知道，因为他是全知的。这是时间上，在空间上也是一样，他也是在超越时间，他的全知是完整的，而且是正确的。那马太福音24章36节这节经文很有意思啊！我曾经去到内地，有一些弟兄姐妹也曾经提问过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来看马太福音24章第36节。那么这节经文是谈到人子降临的日子究竟是什么时候。那么在24章36节，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当然到这里都没有问题，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有的人就问了，耶稣不是全知的吗？难道这个人子降临的日子他不知道吗？这里所说的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不是自相矛盾吗？似乎也在说明好像耶稣也有一些不知道的事情。那这里的不知道你要理解哈，不是指到耶稣的所谓的全知的范畴。这里所谓的不知道是讲到他道成肉身，是指到他在肉身的范围里面呢，他甘愿在这个全知上受到一些限制。那么耶稣其实在这里只是在说明一件事，什么呢？是说明他行事的原则和前提是什么。这个前提就要你要来看这个经文的上文下理。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然后接下来说，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啊。所以呢，你看这些经文说明一件事啊，就是他是按照天父的意思来发言。也就是说，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只有一个意念，就是按照天父的旨意来遵行，他只讲天父要他讲的话。那么这个他和他的全知呢是一样的，基督的全知。那么弟兄姐妹，让我们可以对这些信靠他的人呢，我们大得安慰。是的，因为他全知，他理解我们，他也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不只是全知的，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全在的。其实我们今天所有的受造，我们都是在一个时空的限制。比方我在香港，我就不可能在北京。好，我在台湾，我就不可能在山东。好，都有一些所谓时空的地点的限制。但是你留意，基督是超越时空的。虽然他在道成肉身的时候，我在说他受到肉身的限制，但是你要留意，神的全知、神的全能、神的全在是神的一个总体性的总和。也就是说，他的全知、全能、全在，我们不可以分开来理解。不能说啊，他是全知的，但是他不是全在的，他也不是全能的。他是全能的、全知的，但是他不是全在的。弟兄姐妹，神的属性是没有办法分开的。神的全知、全能、全在是神的属性总体性的总和，明白我的意思吗？ 也就是说他和万有同在，是他完整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肉身有限制，我们也只能够片面或者说是局部的来理解这样的真理。但是使徒保罗他谈到基督的时候，全在的时候呢，在以弗所书他特别提到啊，你可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提到，他谈到基督是什么呢？他是在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他是充满万有，与万有合一的。这是说明他的全在，明白我的意思吗？好，那么弟兄姐妹，当我们谈到基督的神性的时候呢，我们说我们要坚持基督的神性啊，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呢，就是他的一个维护性，维护性，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辩证。基督的神性重要之处呢，是在于我们要有效的维护一个正确的神观，所以就不会被这种所谓亚流主义啊，所谓的泛神论啊，这些来混淆了。那么换句话说，基督的神性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信仰对神性的一个维护，神性的重要。还有呢，不只是它的维护性，还有就是它的启发性，启发性。主耶稣的神性呢，使我们认识耶稣是真神，也就是说他的教训是绝对没有错误的，他是生命，也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启发，因为他的神性，所以让我们认识主耶稣是真神，天上地下所有的万口宣扬，万膝跪拜，耶稣基督是主。第三呢，就是他的伦理性了。那么基督的这个神性的教义啊，弟兄姐妹，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人呢得到一种远远超过自然主义或者说人文主义的这种所谓道德的一种标准。那我们中国人讲五伦呢，其中除了君臣父子各方面，但是基督徒我们更讲到一个第六伦，就是我们和神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这是我们讲到伦理性，我们和神之间有一个正确的神观呢，这个基督的神性使人得到一种是超过今天这个自然主义或者人文主义带给我们的这些所谓的好行为要靠善行去积功德这样一个观念。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呢、啊、感谢主。弟兄姐妹，盼望透过这个基督的神性对我们自己的信仰也有很深的提醒。那么下一堂课呢，我们就要开始进入到基督的人性。基督有没有可能是神，又有没有可能是完全的人呢？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呢？这是我们下一堂开始要谈基督的人性，我们要谈的内容了。好，今天课程我们到这儿告一个段落，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耶稣，你是世界的真光，从高天临到地上，满有真理恩典，住在人的中间。
耶稣，你像清晨的日光，照亮死荫的幽暗，满有怜悯心肠，令人到平安路上。